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讲到的经文是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四章的第16节到30节。啊，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路加福音第四章的16节到22节。
耶稣来到加纳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那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知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
好，弟兄们，我们来看这个，我们来看这个十六节到二十二节，我们来看，我们一节节看。十六节说：然后来到他来到拉撒勒，是他被养育的地方啊。我们来看这个路加福音第二章当中哈，我们需要注意圣经描绘的啊，关于耶稣被养大的时候所着重记载一些特点。圣经主要记载什么呢？耶稣的属灵的长进，以及他那种顺服，他这些特征啊，就我标红字部分的，这就提到他长，比如说他长大这个地方，那些人都知道他从小是什么样子啊。说按照他的惯例，在安息日的日子啊，然后进到会堂，然后站起来要读经啊，要朗读啊。说然后呢，先知以赛亚的书就被交给他，然后他展开那卷书，发现有一个地方被写着。注意哈，这里呢，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注意哈，在这场聚会当中呢，是神呢安排耶稣在这一天啊进入这个会堂。然后呢，他按照自己的习惯起来读经，也就是说呢，我们知道耶稣从小的时候，他的那种智慧、属灵，以及对神的敬畏，还有顺服，所以说有极大的可能呢，就耶稣，他以前就是从事，就是说这个主日聚会的时候，他就是来读经，啊，因为读经的工作肯定交给一个大家都认可的人啊，他去读经。然后呢，当他按照自己的习惯呢，在安息日进入会堂开始读圣经的时候，恰好以赛亚书就被送到他面前，然后他恰好看到了接下来那段经文。也就是说啊，这是神安排的啊，神安排的啊。说18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膏抹我，膏抹受膏者，要传福音给，注意哈，邻里贫穷的，差遣我宣告被掳的得释放，原是赦免啊，被掳得赦免，原是得赦免，瞎眼的得看见，传送就传送消息给那些被压碎的，使他们得什么？得自由，原文是赦免。注意这两个词是一个词啊，原文没有说释放自由，原文说赦免啊。我们来对比一下以赛亚书第61章这两节经文，它的原文啊，大家念一下。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你需要注意一点啊，就是说耶稣这次的读经，他并不是一字不落的照着那个旧约那个原文圣经读，你仔细看的话，往上他增加了解释，他将释放解释为赦免，他将自由解释为赦免。你注意啊，他并不是原本照着字去读的，他不单是读，而且他是一种讲道和解经，你要明白哈，这就解释了他在加利利做的一些事情。也就是说你会发现他依靠圣灵，我们知道在加利利的四方行 广行神迹，然后这些事情呢都跟这一段经文完全符合起来啊。耶稣实际上在向他家乡人解释他为什么能行这些神迹，因为他就是那位弥赛亚，因为主的灵在他身上啊。然后哈，我们再你往上一点，以赛亚书说主的灵在我身上，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是吧，医好伤心的人啊，让被掳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是吧，安慰一切悲哀的人。然后耶稣把这些通通解释为什么呢？灵力贫穷。所以这个撒马太福音五章三节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我讲过原文是什么，灵力贫穷。什么叫灵力贫穷？就极度渴望天国，渴望属灵的福分，这个叫灵力贫穷啊。今天可能你的这个财产比较贫穷，你不一定灵力贫穷，对不对？但是你看在历史上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虽然他们非常富有，但是他们是灵力贫穷啊。还有是被压碎的，但是重担被压碎的啊，无论是啊，但是重担被压碎的。而且耶稣在他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他把以赛亚说这个什么释放啊，哎，往上看一下啊，这个被掳的得释放，是吧，啊，好，往下面，被掳的得释放啊，被囚的出监牢，是吧，差遣医好那伤心的人，他把这些词直接解释为什么赦免。耶稣不但在读经文，他直接就说为什么这些人被释放，这因为这些人他是罪人，这些人被魔鬼辖制，在罪中苦苦挣扎，然后当基督来的时候，耶稣凭着圣灵的大能把他们释放，释放的本质是什么，就是赦免他们。也就是说耶稣讲到他就是旧约圣经预言中这位弥赛亚，而且他讲到他工作的本质是什么，是赦免罪啊。之前那些神迹，那医治的神迹并不是医疗神迹，而是赦免罪恶，而是赦免罪恶啊。十九节，宣告主悦纳的年啊，宣告主悦纳的年。这个悦纳是什么意思？这个悦纳它是希伯来文的这个词，就是收纳悦纳的意思。利未记一章三节啊，他们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这个悦纳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献的祭物被收纳了，你代表着你的罪恶被赦免了。也就是说这段预言指向耶稣，他主要有两点，一个是耶稣是弥赛亚，耶稣呢释放人本质是什么，他赦免人的罪恶，然后也意味着耶稣要把自己献上去，他将在十字架上成为可悦纳的燔祭和赎罪祭，然后来代替这些罪人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说这段经文你看虽然短，但是耶稣不只是读，耶稣把它解释了啊，把它解释了。二十节，然后将这书卷卷起交给执事，就坐下了，说所有在会堂里的眼睛都注视着他。你可以感受到所有会堂里的人对耶稣的尊重和瞩目，其实他们一直以来都与耶稣都尊重。我可以告诉你，在耶稣还是童年，耶稣长大的个地方，当地的所有人都尊重他，因为耶稣所表现出的属灵智慧以及顺服所有人都知道。尤其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四方广行神迹，讲到完之后，当他回到家乡的时候，迎接他的是所有人的这种尊重，这里的尊重是真的，所有人的尊重啊。二十一点，然后他开始对他们宣布，今天在你们耳中的这些经文已经被应验了。耶稣说什么？今天应验了。为什么？因为今天他来了，他就是以赛亚书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啊。然后众人都为他做见证。你注意这句话，原文说众，和合本说众人称赞他，原文是众人都为他做见证。你要知道什么意思，因为耶稣从小是怎样他们都知道，他们说对呀，肯定就是他，除了要是弥赛亚的话，那肯定是这个约瑟的儿子嘛，他从小多么属灵多么顺服，我们是知道的，我们所有人都知道，那弥赛亚那肯定支持他。你看众人都为他做见证，在这里的时候他是欢迎的，受称赞的啊。也就是说这些从小看着耶稣长大的人呢，他会为耶稣做这些，你看这些红字部分的见证啊。然后说并惊奇于那些从他口中啊所发出的这些恩言。你要注意啊，他们不单 惊叹于耶稣啊身上圣灵的恩赐，他们也承认耶稣宣告的是恩言。恩言是什么？令人可喜悦的，充满善意的，充满恩惠的。你要注意哈，在这时候耶稣说的话被当作恩言。可是耶稣后边还有一段话，那段话说完之后还能当恩言吗？就不是了啊。又说，这不是这位约瑟的儿子吗？你注意这句话，弟兄姊妹哈，这句话在这里并不是贬低，我告诉你哈，这是称赞。我为什么这么说哈？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四福音它的有些记载是有侧重点区别和不同的。在马太福音当中提到这一段的时候说什么啊？大法先知啊，除了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重的啊！你看都提到这句话是吧？罗亚福音也说过，我用实话告诉你，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对不对？马太福音提到和路加福音提到，它侧重点不同。马太福音的重点，大家看这里，马太福音十三章，一起来念。
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甚至他们都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
哦，往上说，你注意哈，马太福音讲到这，讲到耶稣不被接受，他强调的是什么？就是家乡的人呢，虽然听见耶稣所展现的这种圣灵的大能、这种智慧、这种恩赐，以及他施行的异能，他们却因为耶稣平凡而低微的出身而厌弃了他和他的讲道。马太福音是这么个意思啊。但是你看，你往下看啊。但在路加福音当中却是另外一回事。哎，过了。路加福音当中呢，耶稣家乡的人，你看路加福音前面做了铺垫，在第二章是吧，在第二章和那个第二章做了铺垫。也就是说，在路加福音当中呢，耶稣家乡的人是从小熟悉耶稣的人，耶稣从小这种属灵、这种智慧、这种恩典还有顺服，他们一直以来印象深刻，并且他们真心喜欢他。也就是说，在路加福音当中说，这就是耶稣，就是那个约瑟的儿子，这是一种认可和称赞。因为约瑟是义人，约瑟和玛利亚都是义人啊。但是你要注意了，在路加福音的这一段当中，前半部分是充满喜乐、充满亲情，然后非常其乐融融的这种气氛，大家对耶稣的到来非常欢迎，这是他从小的家乡富荣啊，所谓的中国人说家乡富荣。但这种气氛在耶稣接下来说了一些话之后被彻底的改变。耶稣从家乡人眼中这个顺服、充满智慧、一直以来被人称赞的好孩子、家乡人的榜样，一下子成为怎么样？最招恨的人，他们要杀了他，你知道吧？然后我要注意耶稣说了什么啊？好，我们一起读一下路加福音第四章的23节到30节。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这人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拉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满胸，就起来撵他出城。他们的城罩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
好，我们看后半部分，23节到30节，大家认清。 二十三节，然后他却对他们宣布，啊，耶稣受了称赞。本来大家以为是啊，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然后接下来耶稣却讲了另外的事情。耶稣说，耶稣发了预言，耶稣说你们一定会对我说这个俗语，记住为什么叫俗语。注意哈，医生你医治你自己吧，就是那些我们所听见在加百农所发生的事情，你也要在你的家乡这样做。记住为什么叫俗语，有圣，有神的话，还有什么俗语？神的话是上帝的话，俗语是什么？俗语是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事，叫俗语嘛，为人处事的道理嘛，对不对？为什么耶稣说俗语？这不光是家乡的人，这是整个世界的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就是你给外人那些好处啊，耶稣上外面传道，你不更应该给你的家乡，给你的亲友吗？你给他们治病，你难道不给我们治病吗？对不对？你对他们好，你为什么不把这些给我们呢？你不但给我，你还应该做的更多啊。耶稣直接说，我知道你们会怎么想啊。你要注意在这里，他家乡的人反复说医生医治，医生医治，也就是说他们对耶稣在加百农所行的这些神迹，他们定义为什么？医治的神迹。但是耶稣在之前说的很清楚，耶稣把以赛亚书解释为什么？赦免。赦免。你要知道他们的这种解读跟耶稣他讲的有什么不同啊。这个福音书记载了耶稣在加百农行了很多的神迹，你去看马太福音十一章，加百农是耶稣行神迹最多的地方啊。反倒是在家乡，因为他，你看他是马太福音十三章、路加福音第六章说，因为他们不信，不得行神迹。耶稣在哪里，甚至不得行神迹，就按手在几个人身上。耶稣一看，都不信，就走了，对不对？反倒是在家乡行的神迹不多，啊，二十四节。然后他接着说，注意这样子的话，然后他接着说，这个怎么读？这里有个词哈，这希腊文常用的一个这词，表示啊，这个句话和上面那句话是两个有相对的意思。也就是说，耶稣接下来引用圣经讲的这些话，跟前面的俗语意思是完全针锋相对的。耶稣要做的跟他们人所期望的是完全是相反的，啊。耶稣说，我阿门的告诉你们，没有一位先知在他的家乡是被人接纳的。这是耶稣对旧约圣经先知的工作做的总结，你要记住。你要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先知都是被本国人、本地人、本家人、本族人逼迫杀害，是吧？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是吧？耶稣讲到他差来的那些智慧人文士先知被人从这城逼到那城，是吧？从亚伯起直到撒迦利亚，都是被家人、被自己的兄弟、被自己本国的人杀死啊。耶稣讲过这个事情，在使徒行传第七章，斯蒂凡在殉道之前说，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的祖宗逼迫的呢？对不对？耶稣也是被犹太人杀死，甚至你看，不仅是在犹太人当中，不仅是在旧约，你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二章，一起来念着。
弟兄们，你们曾效法犹太中在基督里的各教会，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这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先知，又把我们赶出去，他们不得神的喜悦，且与众人为敌，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使外邦人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神的愤怒临在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
你看，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告诉我们，不光是旧约的先知和在犹太人当中，就今天我们在自己的这个人群体当中传道，那逼迫你害你的，那不就是跟我们很熟的人？那不熟的人他也害不着我们，对不对？所以说弟兄姊妹，相对于这个马太福音、路加福音所说的没有先知在家乡被怨呢，他是强调什么？虽然两个福音书都有这一段，但是他强调的重点是不同的啊。而且在路加福音中，耶稣用的口气是什么？ 我实实在告诉你们，我对你们说实话，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看接下来二十五节说，我真实的对你们宣布，耶稣说，耶稣讲，耶稣告诉我，告诉你们一个圣经的真相，在信仰里的真相。耶稣也告诉这些家乡的人，这些医治啊，他的包括这些旧约圣经里面，他讲到这个有人被医治，有人罪要被赦免，有人得救，他的真相是啊，说在以利亚的日子，极多的寡妇在以色列，当时天被关闭了3年零6个月，有极大的饥荒降临在所有的土地上，对不对？当时确实有饥荒，你也知道不光以色列有饥荒，西顿周围的国家也有饥荒。26节，以利亚却被差遣并不往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那去，不上那些寡妇那里去，不上以色列寡妇那里，除了西顿撒勒法的寡妇的那个女人。27节，并且在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极多的长大麻风的，但他们当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人被洁净。你看这里哈，往上往上，前面说的很清楚，在以利亚的时候，那些需要拯救的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有这个外邦的寡妇得救。然后在以利沙的时候，这些长大麻风需要洁净的没有一个洁净的，除了一个外邦人乃曼被洁净啊。旷日而持久的饥荒是神对整个世界罪人的惩罚，而大麻风是神对罪人的咒诅。在那些日子是咒诅、审判、灭绝临到的日子。你去看申命记28章，上帝降灾的时候，你作恶不听他的时候，无论是疾病、饥荒、战争都有，是不是？但是在那时候，在以色列当中无一人被拯救，那些需要拯救的无一人被拯救，无一人被拯救，无一人被洁净，无一人被赦免，只有两个外邦人被拯救、被赦免、被洁净，在神面前得救了。这就是一个对比。耶稣的意思是说，这些家乡的人说，你们啊跟以利亚时代的以色列人一样，你们跟以利沙时代的那些大麻风一样，那些寡妇一样，内心悖逆，拒绝听从福音，最终不得医治、不得赦免、不能得救。接下来还没等到下边经文出现，你就知道他们为什么表情起变化了。你能够想象他们内心那种暴怒啊！哎，我们刚称赞完了，你说你好，说你从小多么多么好，哎，我们还给你做见证嘞，你就这样对我们啊？他不管耶稣讲对不对啊？28节。然后会堂里所有的人都听见这话的时候都充满了怒气。这个怒气原文是什么？原文是宰杀。宰杀什么意思啊？就是要杀死你啊。然后他们就起来把他赶到城外，并将他带到山崖上。他们的城市建造在就那个山崖上，他们要把他推下去，推到下个山崖。所以说这些话呢，让这些人怒气填胸，羞恼成怒，气急败坏，动了杀机。最后的结果跟耶稣的预言说的一样，是不是？你们心里想的啥？最后这个先知在家乡肯定不能受到接纳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呢，我们需要想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条经文，你去看啊，从16节到30节，你会发现耶稣的言论大致被分为两部分，对不对？前边的一部分是不是福音？是福音。那我问你，后边的这一部分是不是福音？也是福音。所以说这两部分合起来才是一个真正的福音啊，对不对？前半部分呢听起来是恩典，然后哎呀真好，整个家乡人都赞叹啊。耶稣指出他跟以赛亚书之间的预言，耶稣宣告他是基督，他来拯救人，家乡人说没问题啊，这耶稣从小就在我们当中真是很好，那他不是弥赛亚，谁是弥赛亚，对吧？然后耶稣呢讲第二部分福音的时候，当他引用圣经讲出真相，讲出关于得救洁净的真相的时候，这完整的福音 就变成了刺耳的言论。但耶稣讲的是实话啊。第二部分关于医治、洁净和得救，怎么得赦免，这同样是福音工作。所以说呢，耶稣呢，他引用圣经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真相，就是那些在家乡的人呢，基本上他是不会去认罪悔改，他是不能得救的。也要说今天你告诉他们耶稣来拯救世人，耶稣来是弥赛亚，是吧，耶稣来赦免我的罪恶，你说啊，挺好啊，讲得真好。然后你说你们当中有淫乱的、贪财的、拜偶像的、卖女王鸽子的、害弟兄姊妹的，说完这话之后是怎么样啊？这个讲道听起来就不像恩言了。所以说耶稣就预先在说这些人，这些人是听得懂的。你会发现哈，耶稣说话是非常有针对性，他直接就用这种言传意会的方式告诉你们怎么样怎么怎么引用圣经，比直接用那种像白开水一样的非常平淡的文字说出来这个作用要大得多，对吧？这些人好像感觉耶稣在故意针对他，对不对？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个问题，你看路加福音第三章，你看使徒约翰在耶稣之前做先锋的时候，他怎么服侍、怎么传道，他宣讲赦罪的洗礼，他说那些来受洗的是什么毒蛇的种类，赶快回去结果子吧，对不对？光认罪不结果子不行啊，也就认罪悔改结果子。所以说耶稣所传的福音跟施洗约翰所传的福音，弟兄姊妹有没有区别？没有区别。在其他福音书当中都谈到耶稣和约翰都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近了你们这听到福音的人应当认罪悔改。前一部分信息就是关于耶稣他应验旧约这些弥赛亚的预言，这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根基啊。但是后边一部分信息就是关于你要从圣经当中学到教训，学会悔改，这个是同样是非常重要，同样是不可以去错过的。如果传福音你传的不是这样一个完整的福音，你劝导人、劝诫人不是按照圣经的诚实告诉他这些刺耳的真话、这些惨烈的真相，大家还跟从前一样其乐融融、相安无事，不会有任何的冲突，对不对啊？耶稣在这些家乡人眼中是什么？荣归故里啊，光宗耀祖啊，对不对啊？是吧？家乡人就觉得，哎呦，这就跟过去考了秀才一样，是不是？就跟这个人到城大城市了，然后开了个店，然后挣了钱了，回到家乡了，哇，是吧？荣归故里啊。但是神的儿子呢，却主动的打破了这美好的引号气氛，也把自己得名得利的前程给破坏了，只是为了告诉家乡的人一个真相：你们怎样才能得救？你们只有听见、遵行这完整的福音，你才能得救。也要说，耶稣告诉我们，今天不但告诉做传道的，也告诉我们这基督徒：你不要做一个讨人喜悦的、割韭菜的假牧师、假基督徒，捡着好听的去说。你要做一个忠于神、讲真道、救人灵魂的这样一个真正的仆人。无论你在教会做什么工作，你要对得起上帝，对得起圣经，你要说诚实话。因为诚实话虽然刺耳，但是能救人。因为诚实话有可能让你遭到拒绝和攻击，但是你在上帝面前就不会有什么遗憾。耶稣最终被赶出去了，但是没有任何遗憾啊。所以说你要看这里啊，实际上那真正按照耶稣讲的去走过来的，真正在传道上、在建造教会上、在接待人这几件事情上，你真正的经历过苦难，你才知道耶稣说的是真的啊。起初无论到哪个教会、哪个聚会点啊，包括在三子、包括在后来一些宗派，那刚开始给他们讲基础真理的时候，他们都很感动啊，说讲的真好啊，是吧？后来指出他们那些宗派他那烂事的时候，那不就跟这些人一样吗？那不就怒气填胸要把你从山上扔下去吗？啊，只不过现在有世俗法律，他不能把你从山上扔下去，他心里早就扔你八百回了，对不对？你劝勉这些人， 这些成人是这样，那你劝勉本会的劝勉那些孩子有时候也是这样，你劝他得救，但有的时候他不一定能听得进去，他可能很恨你，对吧？他可能会恨你。从前在家乡那些基督徒面前，在你那些父老乡亲面前，他们从小称赞你，对不对？但是当你给他们讲真话，你指着他们罪恶的时候，你不能再贪财，不能再作恶了，不能再害基督徒了，你知道他们的反应啊。所以说耶稣说的是真的。另外一个弟兄姊妹，就是关于天国进展的，听到福音人应该认罪悔改。每一个人呢，他应该在耶稣面前谦卑下来啊，无论是学习基础的真理还是学习认罪悔改，他都应该谦卑，他都应该去做，去遵行，而不是仅仅的去观看神迹，仅仅追求自己肉身的病得痊愈，自己的这家庭的困境赶快变好，是吧？对不对啊？其实你仔细想一想，这个基督徒犯罪上帝能不管吗？无论是你肉身长病，对吧，或者你的孩子出问题，你的婚姻出问题，你的家庭出问题，是不是？那各种灾殃照着生命界 那些经文临到你的时候，你应该怎样做？这拿撒勒的家乡的人一看啊，这外头人这个好了，那个好了，那个病好了，那一个又得医治了，那个又怎么样了，他们早就忘了自己的罪了，他觉得我们也该好，对吧？对不对？所以说你会发现，他们带着耶稣来的时候，他们是仅仅带着一种观看神迹，说赶快治病，赶快治病吧，这在外头都做了这么多了，到这儿来，这不岂是更理所当然吗？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呢不应该仅仅追求神迹，不应该仅仅追求靠着基督信仰摆脱自己肉身的困境，尤其当我们在犯罪或者走错道路，上帝管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耶稣是弥赛亚，是救主，他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死亡，赦免我们的罪恶，救我们脱离硫磺火湖，在犯罪当中，在被神管教和咒诅的过程当中，不要单单的寻求摆脱困境，而是认识自己的罪恶，接受神的管教，寻求神的赦免。在圣经古时呢，有两种人，你看《历代志上》十六章，有的人呢病的时候被上帝管教了，脚上有病，他没有寻求耶和华，只寻求医生。另外一个就是大卫，这个合神心意的大卫呢，你会发现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当中，当上帝击打他的时候，他终日进食，但是不能改变上帝旨意的时候，他就顺服上帝的管教，对不对？然后在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当他做了糊涂事数点人数的时候，他选择让上帝去惩罚他，让上帝选择降哪样灾，对吧？最后以色列中死了七万人，他就祷告主，他说不要因为我的罪去惩罚这些没有犯罪的人，他你惩罚我吧，主成攻击我和我父的家吧，对不对？这是一种最基本的心智嘛。你犯罪作恶，你导致教会受了亏损，那你不能说我得救就行，我最善良行，我好了行，反正这些弟兄怎么死活我不管，那到最后你还是不能得救，对不对？然后撒母耳记下十六章，大卫逃避亚沙龙的时候，到了巴户林，那个示每扬着土和石头在那一直咒骂他。那个约押说：“我砍掉他的狗头。”大卫说什么？是耶和华让他骂我的，让他骂吧。他仅仅在这被骂，耶和华一看，我这么苦，或许神与我呢，对不对？现在又怎么样？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当我们就是说，无论是牧师也好，教会的基督徒也好，还是孩子也好，就当我们因为犯罪被神咒诅，或者长了疾病，或者说自己的前途受了亏损，或者说各样的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应该急着去摆脱困境，那应该顺服下来，不是寻求医治，而是寻求赦免。而在管教当中呢，顺服上帝，等到上帝在我们身上完成他的工作，上帝就会拯救你。 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就会发现啊，你再看这个路加福音第三章，很多时候呢，施洗约翰也是，施洗约翰讲道的时候大家都很尊重，当那个希律王也爱听，后来那个希律王一听说他责备他离婚奸淫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怎么，他就翻脸了。这耶稣这要开始讲讲这个拿这个他家乡人的罪恶的时候，怎么样，就翻脸了。所以说弟兄姊妹，当很多时候你信仰往前走的时候，你按照圣经要求罪人去真正的认罪悔改走上得救的时候，这往往是他翻脸的时候。我们过去这给我们翻脸的人很少吗？你又不是没见过，大家也有相安无事的时候，但最后翻脸的时候，那个真的是惨烈的那个场景。所以说你看，无数的先知异人被以色列人杀害，无数的仆人呢在教内被攻击被陷害，基本上就是讲，就是斥责他们教内的罪恶导致的，对不对？讲出教内的罪恶，听见了呢又不愿悔改，最后就只能恼羞成怒，痛下杀手啊。所以说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怨打。这些一直以来真心喜欢耶稣的这些亲友啊，这些引号家乡父老啊，当耶稣指出他们的罪恶和他们的信仰那些不对的时候，让他们悔改的时候，你们不这样做不能得救的时候，他们就恼羞成怒，要痛下杀手啊。二十九节，于是起来赶他出城，他们将他带到山崖上，他们的城造在山上啊，然后把他推下去啊，他却从他们中间穿过走了。所以说呢，这从小广受欢迎的耶稣啊，在人看来荣归故里的耶稣，在人看来要受更大的欢迎的耶稣，被这些从小喜欢他称赞他的家乡他的亲属们给赶出去了。虽然他们最终没把他推下去，因为时候还没到，耶稣不能死在耶路撒冷之外，但是这个动态也告诉耶稣，我们不欢迎你，你别过来，你再过来我们就摔死你，对不对？所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的家乡被怨的。耶稣看完旧约圣经已经预先知道自己要遭遇什么，对不对？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这些年你也知道这样的事情，其实很多时候之前的关系很好啊，大家也爱听到，但后来的时候却翻脸成了仇敌，为什么？这是每一个真正的牧师、真正的教会和真正的基督徒所要经历的。没有人在自己的本族、本家、本地受欢迎，耶稣说的是真的。但是传道无论如何，无论得时不得时，你都要传真道。你既要教导他们基本的真理，你也要将他们要认罪需要悔改的罪恶指示给他们，只有这样你在神面前才毫无亏欠。这就是耶稣要告诉我们。好，弟兄们，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